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笑什么笑？严肃点。
嘘，微声音。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每周四和您不见不散的欢乐的微声音。
那么我是宁馨。
我是刘俊杰。
收听微声音，学习最时髦的中文哈。俊杰，在微声音的开头呢，首先先想跟大家聊聊最近哈，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其实都很关注的一件事儿。
哎，我是每到这个东西活动的时候我都非常关注，那么就是如果被蚊子咬呢，可能会尤其最近啊，可能会被感染这个流行性乙型脑炎。
对，我们知道哈，有句老话叫秋后的蚊子蹦的，哎，好像是蚂蚱，对不对？不是蚊子哈。
秋后的蚊子咬人一下更毒。
哎，对的对的，秋后的蚊子非常非常之毒哈。我们知道夏天嗡嗡叫的蚊子非常非常让人讨厌，但是呢，最近有一项研究表明哈，如果你对蚊子这个对症下药的话，蚊子可能也会讨厌你。
哎呀，蚊子讨厌我那太开心不过了哈。他说这个如果蚊子了解你的气味哈，如果是再加上拍打声的话，蚊子就会通过这个拍打声跟这个气味结合起来讨厌你。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项令我兴奋的研究的发表在当代生物学上揭示了蚊子可以将特定的气味与不愉快的机械振动联系起来，这会给他们一种被拍打的感觉，估计是被追着打，这种感觉肯定不太好哈。这样以后呢，他们在遇到类似的气味的时候呢，就会自觉的躲避开，
形成惯性记忆了哈。那这项研究呢，其实是来自华盛顿大学哈，他的有一位研究员叫杰弗瑞·里弗尔，他就说，一旦蚊子讨厌了某种气味啊，他们就会像讨厌这种驱蚊剂一样讨厌它。而且呢，这种感觉是会存在在蚊子的记忆当中的。哎，我不知道蚊子还有记忆呢哈。所以说，为了摆脱蚊子的叮咬，而且了解更多方面的消息，这个里弗尔就和他的同事们呢是进行了大量的试验。试验过程中，他们使用了一种蚊子叫埃及伊蚊，这是一种啥蚊子呢？据说，它可以传播多种疾病。
那我来给大家读一读啊，有登革热，还有一个叫鸡孔啃蚜。还有叫兹卡病毒，也有叫寨卡病毒，还有黄热病病毒的这个普遍的一个物种啊，可以传播这么多的病毒的一种蚊子，这是埃及的伊蚊，这个蚊子厉害，
非常厉害，蚊中之王可能是。那么实验发现呢，这个昆虫啊，包括蚊子在内，它是可以很快的掌握宿主的气味，以及与这种气味有关的机械振动之间的一种联系啊，这呢可谓是蚊子们哈在飞行的时候要修的一门必修课。
估计是连这个气味跟呼吸的节奏都打包的非常好，心跳哈，这个潜在的宿主呢，就是这个蚊子哈，甚至不需要碰到它讨厌的东西，仅仅是空气振动呢就足够以让这个蚊子回避三尺，就是躲得远远的。
所以对于那种特别特别容易招蚊子咬的人来说，这简直就是一个福音。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闲着没事的时候啊，通过这个简单的拍打声，再加上你独特的气味，就能让蚊子形成一种非常独特的只关于你的记忆哈，像讨厌像你讨厌他一样讨厌你。
这个我对这个研究哈有点不同的看法。
怎么说呢？
首先蚊子的寿命不是很长，对吧？首先，一个蚊子飞到你的屋里面，你要让它熟悉你的气味，再把它训练好，训练出来、联系起来，这个需要一个过程。关键是它是有记忆，对不对？它能不能把这个记忆传承下去？
把记忆传承下去，
对，让以后的蚊子也跟他们一样，这就比较难了，对吧？
一批蚊子死掉了，还有新的一批崭新的没有记忆
的
蚊子。
哎呀，真的是，
哎呀，真的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哈。有的时候相看两厌的关系才是最理想的关系。
对，说到他不是说这个叫什么来着？就是除了闻到你的气味，还有这个震动，对吧？我就最讨厌蚊子叫了，知道吧？其实它不叫
呢，
就是翅膀震动的那种嗡嗡声嘛。不叫也还好，你一叫，像我以前这个，现在也是这样。如果比方说睡觉的时候听到蚊子嗡嗡声，那晚上睡不着了，起来必须把它先拍死了，或者先把它限制住，不让它咬我。这个时候我才能睡得着。
限制住，不让它咬你。哎，你用什么限制啊？
一就是拍死，这个有点残忍啊，但是就是残忍的拍死。二呢，那就是用 大杀器了呗，蚊香呗。
为什么要问你这个问题呢，俊杰？是因为前一阵的时候在逛街的时候，网络购物的时候，发现有一种这种驱蚊神器是什么呢？它像一个蚊帐，只不过是小型的蚊帐，它只套在你的头上，然后它防的呢，不是说防蚊子叮咬你哈，就是防的这个蚊子咬你的脸，以及这种讨厌的拍打翅膀的声音。
哎呀，那你要变成磁力王呢，这个。
好的，那么说完了蚊子哈，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动物哈，也挺令人讨厌的，是啥呢？那就是蟑螂。
哎，并不是每个人都讨厌，为什么这么说呢？接下来人家就有喜欢的。蟑螂是不少人讨厌的一种昆虫哈，世界上呢有几千种蟑螂，说这个种类，只有少数是有害的，这玩意儿第一次知道哈，大部分则是无害的。
嗯，
澳大利亚有一种蟑螂叫犀牛蟑螂，为什么它叫犀牛蟑螂呢？就是说它个头比较大，可以长得很大，
跟犀牛一样，
很受这个当地人喜爱。我还没见过，图片见过，没见过真的。据这个英国《每日邮报》报道呢，最近呢，这个澳大利亚一个男的，他叫达米恩，他在 YouTube 上呢分享了他的三只蟑螂宠物在手上爬行的视频，走红了。画面呢，令人看了之后可能会汗毛倒竖，但他称呢，他说呢，这是他最好的宠物。
天哪，他把蟑螂当宠物哈，怎么想的呢？而且咋成了最好的宠物了呢？据悉哈，这种蟑螂名字就叫犀牛蟑螂，它原产于啊，是我们澳大利亚土特产哈，澳大利亚的昆士兰州，可谓是世界上最大的蟑螂。据说成年蟑螂的体长可以达到8厘米左右，8厘米什么概念呢？几乎就是和你的这个整个手掌，手小一点的话哈，手掌一样大，体重呢可以达到30克。最令人害怕的是它的寿命可以超过10年，
并且呢它们善于挖掘，可以在土壤中挖掘深达，可以猜一下，1米的洞穴。这个多深呢？
往下挖1米呢，你见到的呢不是宝藏哈，有可能是一种巨大的。
可以把他们雇佣一批过来干活，这个倒是一个好主意。
那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达米恩就说了，说哎呀，这种蟑螂啊，对我而言简直就是最完美的宠物。他们不会乱咬东西啊，也不会乱飞，你只需要在每周清理的时候啊，清理一下装他们的盒子就行了。养起来呢也很简单，孩子可以在父母的帮助下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养一只。我知道这个俊杰是有孩子的哈，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拿这种澳大利亚土特产蟑螂做宠物。
我跟孩子还真看过养蟑螂的这个视频哈，是一个小女孩，不知道是哪国人呢，一个小女孩，然后呢她呢在家里面养蟑螂，是那种小蟑螂，就是普通那种家里生活那种蟑螂，并且呢是养成这个习惯之后，她喜欢养，那父母就没办法呀，那孩子喜欢什么的得担待着点啊。家里有专门有养蟑螂的盒子，平时比方说养个鱼啊什么的都很正常啊，养蟑螂的是真的是比较少见，
就跟养蚕宝宝一样啊。但是如果哈您也有养蟑螂的这种兴趣的话，在这里我们要提醒您，您育种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特别的小心，不是说它配种非常的困难，而是说雌性的犀牛蟑螂一次就可能生育30多个蟑螂宝宝，您家的这个宠物蟑螂可能就会迎来一波爆发了哈。
对，你看这个我们说是一生二，这个二生三生万物哈，这个是一生30，30生60，这个是万物，这个有点太多了。
原来蟑螂也是能用道教来解释的哈。俊杰，其实我们说到宠物，我们知道疫情期间呢，宠物成为很多人最好的一个陪伴啊。下班之后，
是的，尤其是养这个流浪猫、流浪狗的这些有爱心的人士啊。
对的，下班之后我们有的时候一身疲惫啊，回到家看到毛茸茸的这种小身影呢，这种阴郁、这种疲劳就有可能一扫而光。我知道俊杰也是个非常非常喜欢动物的人哈。
哎呀，是的，尤其喜欢狗，虽然现在没养啊，但以前养过，小时候都是跟狗玩大的。对，甚至跟狗身上的寄生虫有时候都
跟狗玩大。你的小伙伴知道你这么骂他吗？开玩笑，
是真的是跟小狗玩大的。
好，开玩笑哈，希望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俊杰的儿时玩伴哈，不要感到被冒犯。
他们放心，他们不会听到的。
之前在农历新年的时候，俊杰还做过一系列和流浪猫相关的非常非常温暖的报道。
哎，是的呢，现在想想起来也很温暖，包括这个，它是一个流浪猫嘛，独眼猫妈妈进入后院，进入后院之后。当时也带着两只小猫，后来把这两只小猫是领到了领养者，然后呢，后来又生两只小猫，又领到了领养者，并且这个猫给领养者带来很多变化。最后，这个主人公把这个猫居然请了一个人给抓住了。
什么意思？抓住之后干嘛呢？
养起来了。
养起来啊！
对，并且已经现在 相处的还挺融洽，
哎，
幸运哈，我觉得这个
真是很幸运。对的，俊杰呢，看来就是既喜欢狗也喜欢猫哈。那我呢，就比较是这种 cat person 啊，就是喜欢猫的。我们家也有一只小小的猫，每次呢，我下班回家之后看到小猫哈，打个滚，伸个懒腰在迎接你，哎呀，这个心里别提多么的柔软了哈。好，那么我们说完了狗和猫哈，再来看一下澳大利亚。我们知道澳大利亚是非常非常神奇的一片国土，为什么这么说呢？
反正举一个例子来说吧。
好呀。
我们有袋鼠，对不对？
对，
别的地方没袋鼠。然后经常在路上走的时候呢，比方说那个房子那个墙啊之类的，尤其天热的时候，太阳一大，或者刚下完雨，太阳出来的时候，就很多小动物爬在那儿，尤其是蜥蜴。
小动物，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不知道这个蜥蜴会很多。这是非常有澳大利亚特色的。
是的，俊杰，我要跟你分享一个事儿哈，就有一次呢下过雨，我呢出来扔垃圾，垃圾桶呢它是一个双层结构，它外面是
一层，垃圾桶啊，
哎，是的，它。里面是不锈钢的内胆，外面还有一层不锈钢的网状结构。然后我就看到那个不锈钢的网底下有一个东西在动，你知道是什么呢？
蟑螂
呗。 No， 是什么呢？是一条绿色的吐着信子的小蛇。哎呦，我当时就觉得我们澳大利亚真的是人杰地灵哈，人杰地灵，钟灵毓秀。
这属于这土话说的好，这属于家蛇啊，这个是不能欺负的。
是的，是的。那么根据《卫报》最近的一个报道呢，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西澳大利亚发现了一个新物种哈。这个物种是什么呢？目前也是它唯一已知的真正拥有超过1000只脚的生物，可谓是名副其实的千足虫。
真是这个活久见啊！真的有千足虫，这个是创下了记录哈。这个真的是一个物种奇迹。卫报报道称呢，这个物种呢是在西澳东部金矿区的地下60公尺处被发现的。研究人员呢将新物种命名为，这个我不会念，意为真正的千足虫，名字是以希腊神话的名后波色芬尼为灵感起的。
哎，我尝试念一下好不好？这应该是一个希腊名哈，叫 Amapis Persephone 啊，可能念的不对，但是呢，其实它就是这个希腊冥后的意思。
哎，
在这里也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啥是这个希腊冥后哈。这个希腊冥后呢叫波色芬尼，或者叫珀尔塞福涅，她呢是希腊神话冥界中的王后，是宙斯的女儿。她越快乐，大地的花朵呢就越绽放；她越悲伤呢，大地就一起荒芜，花朵也渐渐的枯萎。回到冥府的时候，大地就万物凋零啊，重返大地的时候就万物复苏。所以说它是再生和死亡的一个象征。
那现在这个千足虫破土而出啊，那相信这个金矿区啊，不仅是生有金子，那金矿区一定会开出金花来，我相信啊。
因为这个就像冥后破土而出哈，从冥府回来了一样。好了，俊杰，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哈，给大家送上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林宥嘉的兜圈，接下来再一起欢乐继续。
是的，我们这个千足虫兜一下圈。我们随着林宥嘉跟千足虫兜了一个圈子哈。这个千足虫长什么样呢？
再兜回来哈。首先它叫千足虫，那就意味着它有超过1000只脚，到底有多少呢？据说它有多达1306只脚哈，也是目前唯一一只拥有1000只脚的物种。
生物学家布扎托呢进行地下环境冲击评估时，碰巧发现了这种虫子，并表示呢，这个物种有一个长长的线状身体，由多达330节组成，腿短，头部呈锥形，像其他生活在持续黑暗中的动物一样呢，它既失明又苍白。它的结构是特别的独特。他说呢，当他意识到其长度的时候呢，就知道肯定是与众不同的。
这个长度可能意味着他们已经进化了哈，以便于他们在地下方便的移动。这个长度如果越长的话，他们向前推进的力量就越大，而300多节的身体呢，也可以让他在很小的裂缝中拥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移动的力量。
研究团队呢，在总共哈，在15至60公尺深度的3个钻孔中呢，发现了8只千足虫。不过呢，人们仍然对这个新物种呢知之甚少，相信之后会有新的研究出来，到时候我们也和大家一起八卦一下。
想一想，到了现在还能发现新物种哈，这个地球母亲真的是非常神奇一件事儿。看完地底的，我们再看看地上跑的哈。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英勇的小狗，那小狗到底有多英勇呢？
劲爆的一则报道哈，当你选择养狗的时候呢，大多数主人都会预想有一种单方面的照顾关系哈。不过有的时候呢，狗能向主人哈展示自己有多么的重要，这个深有体会。有些狗甚至可能拯救生命。几天前呢， 一只婴幼的小狗呢，在散步的时候呢，救起了掉进湖里的81岁的主人，还因此受到了警方的表扬。
嚯，我们知道这个，
必须狠狠的表扬。
对的，81岁的主人哈，这个非常掉进湖里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而且我们知道北半球现在是什么时候？
嗯，
是乍暖还寒时候哈，
水很凉。
哎，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在美国佛罗里达的圣卢西亚哈，81岁的史密斯先生呢，正在和自己的宠物狗在一个公园溜达。没想到发生了意外。
哎呀，史密斯先生的这个电动轮椅呢，突然就失去了牵引力了，导致他滑下河岸，从轮椅上翻下来，不幸的掉到了湖里。然后呢，他就开始大声呼救啊，但还不会游泳，哎，只能是努力的浮在水面上。
嗯，我们知道81岁手脚不灵便的老人哈，在冬天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命悬一线的一件事。于是呢，这个水里的大公呢，就是汪汪队哈，他养的这个比格犬呢，感觉到主人有麻烦了，就开始大声的吠叫，这就引起了两个正在过街的人的注意。
哎，这个警局的一位发言人说呢，路过的人呢冲到湖边拦住了在大道上开车的警察。哎呀，这个运气真好啊。
嗯，
然后呢，这个警察呢叫多蒂，那么多蒂警官呢下了巡逻车，发现史密斯先生呢已经淹没在水中，淹没到了他的脖子了已经。
于是呢，两个旁观者就赶紧和多蒂警官一起把他拉上了岸。哎呀，这位发言人就感叹了说，哎呀，我们感谢史密斯先生的狗啊，当然还有两位过路人哈，一起救了他一命。俗话说的真好啊，俊杰，这个狗就是人类最好的朋友。
真的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啊，
嗯，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史密斯嘛，那个电影的主角呢是威尔史密斯。
嗯，
叫我是传奇 I'm Legend。
嗯嗯，哎呦，我太喜欢这个电影了。
哎呀，里边讲的就是这个，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生物实验或者之类的吧，
嗯，
这个人后来就是变异了很多，
嗯，世界末日了。
对，他 是没有变异的，他就还有一条狗，他狗跟那个狗的那个相依为命的那个感觉，看了之后非常的感动。
嗯，是的是的。但是很让人难过的一件事是啥呢，俊杰？就是虽然说我们知道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
嗯，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
对，还有一些对狗非常坏的人，
嗯，
挺可恨的哈。
对狗非常坏。那么来自微博的消息哈，有一个男子呢，他觉得他自己懂狗语，然后呢就专门偷狗卖钱，后来被抓获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对啊，本来这个狗是经常是帮人们就看家护院的哈，还能带来欢乐。不过呢，有些可恨的人呢却打起了狗的主意啊，有个偷狗贼啊，跟以往有些通过这个毒针啊诱捕的方式不同，他什么都不做就能让这个狗呢乖乖的跟着他走，这个太邪门了。
哎呦，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通过监控我们可以看到呢，在今年的2月2号哈，在中国浙江杭州哈西湖双浦的一个农民房前，一只男子走到了一名男子走到了这个一只德国黑背犬的面前。刚开始的时候，男子还是慢慢的靠近狗，之后就试图和狗开始说话。奇怪的是啥呢？狗看到这么陌生的男子也不叫啊。之后男子呢就走到狗的身边，把狗的链条给解开，把狗牵走了。整个过程啊，这只德国黑背都没有叫一声，而且还很乖。
那可是德国黑背呀，看一眼都不敢靠近的哈。
对，非常威猛的狗狗。
杭州西湖双浦派出所表示呢，从2017年11月到2018年2月份，他们陆续接到群众举报，说这个自家的狗被偷了。通过监控以及走访调查呢，民警呢最终将作案的3名嫌疑人抓获。哎，这是当年哈。那民警说呢，这个嫌疑人郑某交代呢，这么多年过去，那些狗之所以不吠叫，可以乖乖的听话，主要是因为这个人有一个专门。哇，这个人是一个专门屠狗的屠夫。
哎，
哇，太可恨了哈！
职业哈，
身上有狗的气息，而且还可以专门与狗对话，让狗跟着他们走。
嗯，
这个太邪门了。
对的，那么非常让人伤心的是呢，这个郑某等3人偷来的狗呢，已经都被卖到饭店哈，被屠杀了。那么目前呢，3个人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
但是这个会说狗语，这个是比较。应该也是有的，我猜想，因为我看这个以前看到报道跟纪录片嘛，有些人是跟会跟鸟交流的。
是的，
一些生物学家是有这样的技能的。
嗯，而且俊杰你知道吗，有那种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手机软件应用程序哈，它是比如说有猫语翻译器啊，狗语翻译器啊，就是你把手机软件打开放到猫那儿，把它的声音录下来，它就会自动翻译出啊，猫说我想你了，我饿了啊，快给我铲屎之类的话。所以说动物的这种语言啊和行为肯定是有一定的逻辑在的。
对呀，但是你会了这么好的技能应该干点好事啊，那么那应该是个多么开心的事情啊。
是的呢，
可惜了。
是好，我们说完了这个英雄的小狗和非常非常这个悲剧色彩的小狗哈，我们再说说水里游的哈，天上飞的，地上爬的，地里钻的，我们都说了，再说说水里游的。来自台湾 TVBS 新闻网的消息哈，我们知道有些人家中会养锦鲤啊，除了观赏用之外呢，锦鲤也是一种吉祥之物了。但是最近泰国司法部的一名官员呢，把网络上购买的净水粉倒入鱼池之中之后呢，结果池里的30多条锦鲤一夜之间全部死光了。
这是不会养鱼吗？
嗯，
没想到这位官员处理这些鱼尸的方式竟是全部拿去蒸熟再喂给猫咪吃。哎呀，这个又是一个奇葩呀，这简直。
那么根据这个泰国头条新闻的报道呢，这个泰国司法部权力自由保护厅的副厅长叫戈措哈，他在3月10号的时候在 Facebook 发文说，他之前呢花了150泰铢，150泰铢大概是
6块钱，六澳币是吧？
6块钱左右，对的。从网上呢买了一些净水粉哈，用来净化水的，然后倒入了鲤鱼池之内呢，没想到隔天起床醒来，发现这些锦鲤全部死翘翘了，无一幸免。
哎，真是不会养鱼，一看就是一个。他事后惋惜地说呢，这些锦鲤都价值不菲呢，甚至有几条还身价达到上万泰铢。他说呢，希望借自己的例子呢，向所有民众和网友呼吁哈，如果在网上购物消费呢，一定要找可靠和良好的商誉的这个卖家。如果像他一样买到劣质产品呢，那后悔就来不及了。
但是还没完哈，最令人震惊的还是他的处理方式。那些暴毙的30多条锦鲤，刚才俊杰也透露了啊，竟然三锅哈蒸熟了。
真是啊，喂给家里宠物猫吃，这个宠物猫心里怎么想啊？
宠物猫要有阴影了哈。他说自己也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呀，最后只好把它们全部蒸熟喂给猫了。那这个消息一出呢，相信网友们的反应跟我们也是一样的，就是热烈的讨论哈。不少人除了谴责卖家之外，也对于戈措这个人的处理方式颇有微词，认为说你把这些锦鲤蒸熟了喂给宠物猫吃，不怕也会毒死猫吗？对不对？
他到底是知道这个净水粉的成分呢，还是知道这个净水粉的成分呢？
他可能是故意的，看猫不顺眼哈。哎呦，我突然想起一个事儿，就是小时候看漫画呢，这个漫画里有一个小故事，说父亲节的时候呢，有人呢想表示孝心啊，给父亲做一顿饭好了，那做个鱼吧。那没有鱼啊，不会买呀，怎么办呢？正好父亲的鱼缸里有一条金龙鱼，把这个金龙鱼拿来烧了哈。
哎呀，这个我家里有一两条小鱼儿哈，这个很幸运的，这疫情期间这个孩子坚持要买了这个小鱼儿之后，现在活得还挺好的。并且它的颜色有变化
哦，
就是原来肤色白的呢，后来变成金的了；原来肤色金的，后来变成白的了，就很奇怪啊。可能这个年龄有变化。
俊杰，你不确定是你认错了吗？
啊，也绝对不会认错。这个我是拿这个净水粉，在澳大利亚，他是买鱼的时候，他会给那种滴液哈，自来水接的水呢，他会就是说，他会给你，放那儿滴上液体之后呢，要静置2小时之后，水温杀了里面的那种，它叫什么呢？叫氯
细菌之类的东西，可能是
氯那种添加剂之后呢，再静置一下温度之后再填进去，对这个鱼是比较好的嘛。
俊杰为什么跟你讲这个故事呢？是因为啊，父亲节的时候要小心了，告诉你孩子哈，你要烧鱼的话，烧的可不是鱼，烧的是你爸爸的心头肉啊。好了，这个欢乐的时光过得似乎特别快哈，俊杰。
那么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早上2个小时的陪伴哈，我是刘俊杰，
我是宁馨，
明天同一时间仍然与您准时相约，接下来是我们2个小时的中文广东话节目。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